《列王记下》第九章。
我想，我们读过之后呢，大家都能够清楚的看见。那这一章圣经呢，说到亚哈的家的灭亡和耶户做了以色列王，主要就是说到这一件事情。那么我们从三个段落来讲，头一个段落讲到这个耶户的受膏，他做以色列王啊，那个神借着一个先知在那儿告他，是他作为做了以色列的王。那么这是头一个段落。第二个段落呢，我们从十四节那里开始，一直讲到三十，好像是二十九节。那这一段呢，就说到平安不平安，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平安不平安，可以说是耶户带着赶车到了耶斯列去。那么，主要的在这一段里头呢，他说了好几次平安不平安，平安吗？平安吗？一直讲到平安啊，平安。那么给他起个名字，我们就说平安不平安。那第三段呢，就末了，从三十节一直到末了了。那么开头你说到亚哈谢的那个死亡，那么亚哈谢是犹大王，他为什么死呢？因为，当越南呢，以色列的王越南当然是生病的时候，在以色列那里养病，亚哈谢。因为是亲家的缘故呢，所以他就去看望越南，正好碰到这个耶户啊在那叛变了，越南就打死了，然后呢这个他也追赶这个亚哈谢，这个开头也是被射伤了，然后也是过了到一个地方也死掉了，这是亚哈谢的结局。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说到末了一段，说到耶西别的那个结局。耶西别他这个也庆幸到末了时候了，死得非常惨，在这个拿破的那个园和这个葡萄园的外面，就不仅是耶西别，他的肉被狗吃掉，那么血也溅在那个各方面，但是到末了时候了，他要把他在埋葬的时候，找不到这个人了，就只有头，只有手和脚，那么就看不见耶斯比，那个耶西别，结果他们把他埋葬起来了，认不出啊，这是耶西别了，所以耶西别等于从地上完全的消灭掉了，这是那个第三段。头一段呢，我们说到那个神设立耶户做以色列的王，代替亚哈家。那么针对亚哈家呀，已经忍耐了多时。我们知道亚哈实在是做了许多的事情啊，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情。他不仅是自己做得罪神的事，并且他也娶了一个太太叫耶西别。这个耶西别是西顿人。那么他也把这个西顿那里的那个神像啊，那个偶像啊，都带到以色列人中间，所以叫以色列人呢也拜偶像。说以色列人他不仅是拜两个金牛犊，并且呢他也拜这个什么这个巴利的像，巴利啊也拜这个亚瑟拉呀，这都是这个外来这个舶来品，就是从西顿呢，他们带到这个以色列人中间，并且也勉强那些以色列人呢，当然拜这些偶像。说耶西别的犯的罪实在非常的大， 亚哈呢，就是因着耶西别在那儿，在那耸动他，在那攻，在那里呀、啊，这个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也亚哈就犯了多少的罪，都是神所不喜欢的。比方说，这里说神不都喜欢的罪，我们从前已经读过，在以利王书记上呢已经读过。头一件事情呢，就说到这个。当这个亚兰王啊，便哈达带着那个32个王啊，去围攻啊，也那个撒玛利亚的时候，那时候这个亚哈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他的国内啊，只有几千个兵，怎么能抵挡这么大的军队呢？他就跟他去讲和，那就结果。我们不详细的说了，就到周末哪时候呢？神就告诉神借着先知告诉他呀，你带着少数的那个青年少年人呢，你去地的去跟他打仗。那么虽然是说按人数来说呢，是绝对不可能啊打过这个便哈达的。便哈达看见这些人这么少数一些人呢，只有200多人呢出来，并且都是少年人，也没有做那个经过战争的，有没有战争经验的？便哈达就很心寒，就说啊，就他们这些人呢，你不要把他打死，把他活捉，都把他活捉起来，带到他那里去。结果到末了时候呢，因着神在帮助他们呢，因着神的命令叫这些少年人去打仗，结果这少年人完全呢把这个亚兰王打败了，不仅把亚兰王打败，把32个王啊统统都打败了。那么就那个他们就跑回去了，跑回去后就想，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呢，打不过这么少数的人呢？那么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他们就说呀，这个以色列的人呢，神呢他是山神，所以你要在山上呢打仗呢，这个神会帮助他们的。那么你打不过他们，若是你在平原上打仗的话呢，那他们一定会输的，他们打不过你的，因为以色列是山神，平原呢他没有办法。那么他说好，那就再呀把这个王32个王统统想留下来，派了一个军长啊，率领啊这些那个亚兰的军队啊，再去攻打以色列人。神还是借着一个神人，也是一个先知，就告诉他你要怎样，要怎样做。他也是借着这些少数人呢、啊，到末了把这个亚兰王完全打败了。打败了之后呢，那么亚兰王就逃跑了，藏起来了。那么所以这个他的臣仆就对他说呀，那么这个听说以色列王都是很仁慈的，很有爱心的，那么你就把绳子套起来，你就去投降哈，你就想投降好了。然后若是这样的话呢，他可能会容还能让你活着呢，那么你可以回去，你可以回到国家去。那他就听了之后，他就去拿着绳子套起来呀，就去投降以色列，投降以色列王。以色列王一看见他呀，这个亚兰王便哈达，那就便哈达呀是我的兄弟，那这个好啊，他还活着吗？那么说很切切的话，这些亚兰王的臣仆啊就顺着他的口气说，好，他是你兄弟。那么他们就这样哄来哄去啊，结果这个以色列王糊里糊涂就让他上车一块儿回到撒玛利亚去了，他们就立约，那就把这个王啊放回去了。放回去以后，那么他也立了条约，之后他就把他放回去。那么这件事情也是神所不喜欢的，为什么是不喜欢？神要这，因为这个王啊，这个是亚兰王便哈达，那是神所要消灭的，但是呢，以色列王却把他放掉了，所以神非常不喜欢。结果就用个比喻啊，然后就说出了神那个神不喜欢。那我说要灭绝的王，但是你把他放回去，那么之后让你的命来代替他的命，让你民呢代替他的民呢，那么你好，那么这是头一件事情。那么这个亚哈听了之后心里闷闷不乐，就回到王宫里头去了。 回到王宫去了，这个到了王宫了，他又做了第二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看见他的这个王宫的旁边有个园，有个园子，一个葡萄园。那个葡萄园是拿伯的葡萄园，不是他的葡萄园，拿伯的葡萄园。他心里就想着把那个葡萄园，他也把它买回来，那归给他，那是他们的那个王宫啊，那个范围更大一点。那么就跟拿伯商量，拿伯说我不卖，因为这是我祖先所留给我的产业，那这个当然这产业是不可以卖的，所以我不能够卖。说你卖也可以，你若是你愿意的话，我把更好的葡萄园给你，你把这块地给我。但是拿伯觉得不肯，那么他心里更是很难过。他说我祖先所留给我的我不能卖给你。那么他更害怕，更难过，因为他是王嘛，所以说他所有一切都在他以色列国都在他的手中，都是属乎他的。这个他说这是他祖先的地，不卖给他，不给他，他心里就更加不快乐。回去之后也不吃饭，就躺在床上了，就也不吃饭，也不睡，也不睡，也睡不着觉。那么就是在那想这些事情啊，心里非常的痛苦，不闷闷不乐。这耶西别就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吃饭呢？你怎么会这样子躺在床上闷闷不乐呢？到底什么事情啊？”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这个拿伯的葡萄园呢，他就是说这是我祖先的产业，我不给你。那么他听了这话之后呢，心里很受刺激，他就闷闷不乐。这耶西别就给他出掌，喊你快起来吃饭，你尽管去吃饭，我会把这葡萄园呢给你的。说这个耶西别出了一个坏的主张啊，这个借着诡诈的手段呢、啊，这我不能再多说详细的说，借着诡诈的手段呢、啊，那么他就把这个拿伯要杀死掉了。耶西别就吩咐人呢把那拿伯杀死掉，也把那儿子都杀死掉了，然后呢把葡萄园夺过来了，就给了那个亚哈王。那么现在好了，葡萄园都是你的，你可以去拿好了。那么他就欢欢喜喜到拿伯头里要把葡萄园拿过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了，这个伊利亚呀，就神就差遣了伊利亚，就到那个到拿伯那葡萄园里头去，就是你杀了人，你还要抢夺别人的园子，那么这样就给他就责备他，很厉害的责备他。那么他就说：“我仇敌，你找到我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找到你了，那就是你。”那么伊利亚就在那里说道：“将来啊，你的血要在这里流出来，你的血要在这里被狗舔呐，怎样怎样？”就说道，给他一个责备的话语，所以他又犯了一次的罪。那么第三次呢，那么又是他也在去跟这个跟亚兰王打仗，联合的约撒法呀，去打的时候呢，那么约瑟法说：“我们最好先找先知来问问看，那可以不可以去打？那么若是先知说不可以去打，我们就不去；先知说可以打呢，我们就去。”他说：“好。”结果就把呀400多个先知找来了，这400多都是假先知，那么都说好话的。那么找来之后呢，这400多先知可以去打，没问题的，你一定会打胜仗的，那绝对可以。这400个都这样说话。到后来这个耶撒法说：“难道这里没有耶和华的先知吗？都是这些先知，难道找没有耶和华？”他说：“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，叫做谁？什么名字啊？”
米盖亚，
他说我这个我恨他，为什么恨他呢？因为他见的话都不说吉利的话，都说凶话，所以我就恨他，我不要找他。约瑟法说还是找他吧，那这耶和华的先知还是找他。那么就把米盖亚找来了，这米盖亚就说了一段的话语，都是凶话。就说到以色列怎样失败，看他们怎样得胜。那么那时候呢，以色列王亚哈要死在战场上头，说你看看，他说的都是凶话。 他就不管了，他说我就去海，我就去打，结果就给那约沙法去打，结果到末了，真是像那个米盖亚所说的，他不仅失败了，并且呀、啊，这个亚哈王啊也在战场上，被人射死了。他本来是穿着王服的，跟约沙法王一样，犹大王一样，他们两个都穿着王服。等到战场上去之前呢，他就跟犹大王说：“你穿王服，我呢穿个平民的衣服。”那么就是让看见你是王，但是我是个平民，他们认不出来了。那么他就换了个平民衣服，这约瑟法就穿着个王服就到战场上去了。这个亚兰人一看见了这个约瑟法穿着王服，以为说这就是那个以色列的王啊，就跟大家跟着去的人就去打这个人。去打的时候啊，那他就大喊一声，不晓得喊什么，就大喊一声啊。这他们一听啊，这个不是以色列王，这个是别人，这是别人，那个他们就走掉了，都去。有一个随便开弓啊，这个就一个射到一个人的身上了。那这个就是亚哈，他是穿着平民的衣服，但是一个人随便一开弓啊，就把他射死掉了。
加分里的。
死掉之后，他的血流出来，那么到那。那不那地方了，在那个池子里头，狗啊在那舔那个血呀，那样，所以在那车上的都是血嘛，舔他们洗车的时候舔那个血，这亚哈死掉了。亚哈虽然死掉了，但是主还是能容忍他，没有把他全家呀都给他毁灭掉，还把他这给他的他的位置还能传给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叫做。约兰，不是亚哈谢是犹大王，
对，
那这是
约兰
、这个约兰呢是亚哈的儿子。那么亚哈的儿子呢，当然他也走亚哈的道，亚哈怎样他也是怎样，比亚哈呢稍微好一点，没有那样像亚哈去拜巴利啊，去拜亚瑟拉呀、啊，不像他那样稍微好一点，但是呢也差不多。我们神啊，因呢慈爱，神的慈爱和怜悯呢、啊，是还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和启示给了约兰看见。那么怎么知道神迹和启示呢？这就是伊丽莎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神迹和启示，差不多都是在这个约兰的那个做王的时候，说他看见约兰这个羊，这个说许多神迹和启示。特别在末章时候了，他有一次他去问这个基哈西啊，就是这个伊丽莎的仆人呢、啊，就问说：“那么伊丽莎到底做了什么大的事情啊？你讲一点好不好？”这个仆人就给他讲，他怎样叫死人活过来。那么，哎呀，给他讲了这，正讲的时候，那个苏联的夫人呢、啊，就去见王啊，他就说：“这就是那个，他叫这个夫人生的儿子啊，他叫活过来了。那他，你看他儿子已经长这么大了。”这个是真凭实据，是的。那么不仅是看见，那听见伊丽莎的神迹，所行的神迹，并且也看见呢，伊丽莎复活的是那个儿子，是那少年的复活，已经长这么大了，亲眼看见了，那的确是没有办法了，不相信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因为基哈西啊，本来他是也是长了大麻风了。乃曼的大麻风跑到他身上去了。那么现在呢，那个这个基哈西啊，他不仅是大麻风得了医治了，并且还能到王的面前呢来见王，跟王讲话，那就说大麻风完全得了医治了。
对，
在今天来说，在那个时候来说呢，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这个既然呢能够成就在那个基哈西的身上，那可见是伊丽莎他怎样是乃曼的那大麻风腿是那个消失掉，他也是他的仆人基哈西是受了惩罚之后，那么他也叫他的，他也是赦免他的罪，使他的 大麻风也得到接近，所以两个见证人，一个是见大麻风得到接近，亲眼就站在他的跟前，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儿子的从死里复活，像这样的事情呢，那是你不能不相信。那越南呢，相信不相信呢？他相信，那相信呢，那么你就完全归向神嘛。你既然相信，你心转向神好了。他相信是相信呢，但是心还是不转向神。那么还是这，就我们常常能心里头是刚硬的，外面纵然是听见的道理很受感动，外面纵然是我们看见了许多的神性和启示，的确看见神实在是这样，那宝贵，实在是替我们祷告，但是呢，那心呢还是没有完全回向神，还是能向到神之外的东西。说人的心呢是比万物都诡诈。谁能够识透呢？那像这样亲近，亲眼看见神所行的神迹和启示，都是沿着他的跟前的，那你应该是能，你完全心服口服心服嘛？但是口服嘛，心不服，他就是这，这是人的心呢，就诡诈到这里。我们今天要不要让我们从口服而心不服？不要让我们做一个那个看见是看见。但是我们却不明白，听见是你却不晓得，用心里头还是呢穷向世界，而不能转向神，那就是实在是让神的心呢非常痛苦难过的一件事。所以神在亚在约兰的身上给他看见多少的神迹和启示，为什么这样子要给他看见？神还是盼望他能够转回过来，若是转回过来的话呢，但是还是会恩待他们的。但是知道末了，越南呢没有转回，没有转回，所以借着这一次事情啊，借着这个神有兴起耶户兰来代替越南，做也歇起耶户兰做以色列的家的王，代替亚哈家，神找到一个另外一个器皿呢，神就使用这个器皿，就兴起耶户来代替亚哈家，因此接着在约兰的身上啊，整个亚哈家都显出了，都消灭掉了。那么耶户怎样做皇帝呢？这个是耶户做王，耶户他和这个他们本来是在这个吉利的拿莫那地方，是他去呢跟着亚兰王啊在那打仗啊，在那坚持不下，就在守的那个地方了，那里有好多军长，也有很多的军人呢，也军营也在那个地方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这个伊丽莎就差遣一个先知，打发个先知啊，就到这个要到耶户那，到耶户那里去。到那军营去，说这是不简单的事情。这个人呢，这个少年人呢，他虽然是一个先知的门徒，但是是一个少年人。那么，但是若不是主给他胆量的话，他不敢去的。因为那是军营很可能一下就被抓起来的。你是干什么来的？是不是给人抓起来？或者你做奸细来的？或者你做什么？他会抓起来。那么会给他那个处死刑的，那起码把他关起来了。这个呢，所以他这个去啊，必须要有胆量。所以当他束上腰，手里拿着膏油，那么去告耶户来做那个做以色列的王，他并且一面是做叫耶户做王，并且呢也告诉那耶户的做什么事情，借着耶户的手要把亚哈家统统的诛灭，所有男的无论在外面的无论在里面，所有一切的男人呢统统的给他灭掉。那么耶西别也灭灭掉，要报这个耶西别怎样流那个神仆人们能喝众先知的血呀，神为他们报仇，这是给他的任务。那么一面让他去告诉王，那另外一方面呢去除灭亚哈家，那么告诉耶户啊除灭亚哈家。那么这个少年呢就束上腰，然后拿了瓶油就到了那里去，到了 军营里头啊，他就看见那些军长们呢、啊，他们都是坐在一起啊，在那儿开会做什么事情。他就进去说：“将军呢、啊，我找你讲话。”正好是野狐，野狐就说：“你找谁讲话？这么多人在这儿，你找谁呀、啊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找你。”那你好，那么野狐就离开了，就跟着看少年人呢、啊，进到那个房间里头去，进到房间，那个少年人就把膏油倒在野狐的头上，说到神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在利亚拿家。那并且呢，也说啊，第二个第二件事也交托给他。就是你把亚哈家所有一切都单身都要剪除，要把它都要除灭掉，这要把亚哈家完全要消灭掉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、啊，他是慈爱的神，我们神也是公义的神。我们不能以为说神是慈爱，好像不做这个事情。神是慈爱的，但神也是公义的。神虽然因着他慈爱的缘故，多方的或者多试炼的容忍人呢、啊，在那里盼望着能够有机会能回转过来。啊，末了时候人实在心里刚硬，没有办法回转了，啊，这时候神就把他，神就他接到公义的手，公义的他的公义的审判。要除灭这一个，所以我们的神一方面是可敬可爱的，另外一方面也是非常严肃的。为了神的可敬是可爱，我们实在是我们爱他，我们爱他。另外一方面，为了他的公义，我们要敬畏他。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。那么他说完了之后呢？这个少年说完了，就把也搞完了之后，那么把这个工作呀，这个责任呢，也交给了野狐。那野狐这个少年就一下开门了，就赶快跑掉。那为什么跑掉呢？为什么要赶快跑掉啊？
把他杀了。
不是的，
因为在军营里头是很可怕的一个地方，是不是很严肃的，很怕给他抓起来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怕给人知道这些事情啊。
嗯，
那么就在那里，这个就说他这个是狂人，这个是
狂妄的人，
发疯了。这个人呢，跑这儿来发疯来了，乱讲乱做一气，结果就给他抓起来了。所以他做完了之后，赶快跑。这个是伊丽莎到哪里，你走完了之后马上开门之后马上跑，他就跑掉了。果然呢，他们都认为说这个是个狂人，说这个狂人呢、啊、这个少年这个是都发这个好像在那儿发疯的，他在这儿干什么？就问那个野狐。那野狐就告诉他：你们认得这个人吗？他们说我们不认识这个人呢、啊、但是他讲什么话你们也知道吗？他说我们不知道，这是假话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你们在屋子里讲的，我们会怎么会知道呢？那你这是假话。那么野狐就告诉他呀，那么神接着他来告，这是一个先知的门徒来告他呀，做以色列的君王，并且呢也让他做这件事情。那么他们一听见这件事情啊，他们就马上啊就这样
把衣服铺，
就把衣服都脱下来，就然后呢，就摆在那最高的台阶上头啊，就让野狐坐在上面，然后就吹角，就是就宣告一件事，宣告什么？
野狐走亡了
啊！神设下走亡，野狐走亡了，这另外一个朝代又兴起来了，一个前一个朝代也消灭掉了，然后一个朝代都兴起来了。那么这个耶和华王，这个实在是也是一个新的朝代。
嗯，
那么这个是不仅需要受膏，并且他们也众人呢而承认这件事情，也在吹角啊，在宣告这件事情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我们今天呢也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也做王了，他是王。是吧？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，正像保罗彼得所说的，神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升到天上，进到荣耀里头。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，说的彼得在宣告这件事情啊。所以这件事情是大喜的信息。主耶稣基督在宝座上面，主耶稣在荣耀里头，他是主，他是基督。主就是说他是
他不仅是我们的主，他也是万有的主。那他不仅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信靠他的主，他也整个宇宙万有的主，他是万有的主，就是主啊，他是主，他是基督。什么是基督呢？基督就是受膏者，他是神所膏的，那神所膏的，那就是神所认定的，是再也不能够改变的。你知道的，在诗篇第二篇呢，他说万民为什么争傲，万国为什么算希望的是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要抵挡受膏，来抵挡神和他的受膏者。他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耻笑他们，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圣山上了。那神已经立他的王在锡安上，这个王是神所承认，这个王神所设立的，这个王是神所高的王，是不能改变的。你地上无论如何怎样翻腾，如何怎样反对，什么权势都起来反对，也没办法反对了，因为神已经立了他的王在锡安上，神所设立，人没有办法改变的，无论多大的事也不能改变。所以这里说到我们的主，他是主，他也是基督，是受膏者，是神所设立的，是不能改变的。这是彼得在那宣告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不是能看见我们主耶稣，他今天是主，是基督，他今天就是去治理权力的大君王。我们主耶稣他是君王，权力都在他的掌握当中，因为他是主，他是万有的主，整个宇宙万有都在他的掌握当中，也他是神所设立的君王，是这个世上的君王，是天上君王，也是世上的君王，他是王，他是受膏者。那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啊，那我们今天该有怎样的态度呢？我们应该也像这个少年人一样啊，我们应该去传扬这件事情，我们应当宣告这件事情啊，能够把那个世人都看见，我们主耶稣他是主，他是君王，他是那个受膏者，当然世人都能看见这件事。但是神的儿女们呢，好像是蒙恩得救是得救了，但是看见主耶稣就是君王，人看见主耶稣的荣耀里头做基督，是主是基督，那他是君王的人呢很少。所以呀，我们不大呀能够去传福音，就是传的时候呢，也总是有一种好像羞耻的感觉。你跟别人讲什么，你都不感觉羞耻。你讲到天南地北，你讲到科学，你讲到高技术，你讲到国家的局势、世界的局势，你都可以讲的。你讲这个讲那个，你都没什么问题。但你讲到传福音时候呢，传到主耶稣基督时候，你就好像就很像不好意思的。那这就是神的儿女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是谁。你若是主耶稣是主是君王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应该是那样子欢欢喜喜的啊，那样宣告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主，他是君王。因为这太荣耀的一件事情了，我们所信靠的，我们今天所传扬的，不是世上一个人物，乃是主，是君王，他是去治理权力的大君王，他权力都属乎他的，他地上的国和世上的国都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唱这诗歌的时候了，我们觉得很喜乐，我们应该在世人当中啊，也把那个人都当人看见，我们主耶稣是主是君王，他是权治理权力大君王。那我们地上的国和世上一切的都是属于他的，他是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这个是很荣耀的事情，所以我们都应该像一个蒙恩的女子一样，我们应该是到处宣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，让世人都认识我们的主是主，好叫众人都伏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，称他为主为君王。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，就像那少年人一样，不要怕。那少年呢，这个他讲完之后就走掉， 那么他到军营去的，他不怕啊，把命都喝出去了，但他要去传这个信息，他要去做这个工作，叫人认识主耶稣基督是主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应该不要惧怕，不要说人的耻笑、人的辱骂和人的气节，我们不要怕，就是地上的权势我们也不要怕，任何的我们都不要怕，因为我们的主乃是治理权力的大君王，一切权柄都在他的掌握当中。这是头一件事。第二段呢，我们就讲了平安不平安。然后这个约耶户啊，他被告那个并且众军党也都承认他是君王。那么大家也称说耶户做王了，但是吹角宣告这件事情，耶户就说，若是你们觉得好的话，不容许一个人呢出去到以色列去报信。那么一报信之后啊，马上就会引起战争来了，他就不要人去报信。那么这第二件事情呢，那么耶户就敢坐着车呀，就到以色列的地方去。当他去的时候呢，在路上啊，那么这个在耶斯列有那守望的人呢、啊，他看见一群人跑来了，那么不知道是谁，就报告给约兰王。这约兰呢带着养病嘛，他说你赶快叫一个人呢骑着马去问一问，这个是问他是那个干什么的，平安不平安。这个骑马的人就去了之后，他说我要叫我问你们呢，平安不平安？那么这个耶户就说，这说什么？
平安跟你什么关系？
你
转到后头来，
你呀，你转到我后边去吧。这个骑马就转到他后边去了，不回去了。说那时候没有手提电话，有手提电话的，打个电话就去叫，就懂就知道了。没有是不是？那时候也没有办法找到后边。守望的一看他转到后面去了，不回来了，那么就告诉王了。王说再打发一个人去，又打发一个人去。那这个人还是问平安不平安？那平安不平安与你有什么相干的？你转到后面去吧。他也转到后面去了。那么这个一报告说，那个第二个人也去了，也转到后边去了。那么看着这个车跑，他们跑得很急呀、啊，看的样子像野户的样子。这个王啊就有点害怕了，那么就说赶快备车，啊就坐在车上，还有这个约哈斯啊，就犹大王去看望病的，那么两个人一
都坐车
呀，就到这个吉列
的王，
到这个王旁去，就去迎着耶户。那耶户就那个看见耶户了，他就说耶户啊，那个这个平安不平安呢、啊？平安不平安？那么耶户就说呢，怎么说？
你母亲耶洗别的阴行邪术这么多，
对，有那么多的阴行，那么多邪术，哪里会有平安呢？这个约兰一听啊，糟糕了，
不得了！
他就说，他就告诉约哈斯，就说造反了，反了，他反了，他就赶快跑啊！这越南的去就坐着就跑掉了。这个约哈斯也从另外一条路也跑掉了。这跑的时候呢，这个耶户啊，把这弓啊开满了弓啊，就一箭呢就把这约兰的射死掉了，从后面一直传到前面去，这个人就扑倒在车上就死掉了。那么虽然是亚哈的血没有流，但是这
越南的
血啊
流出来，
亚哈的血借着越南的流出来了。那就说到你种什么东西啊，你就收什么东西。虽然在你身上没有那个收那个果子，但是在儿女的身上，在你后一生会收那个果子的。所以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我们要小心撒种啊。我们种什么东西，就要收什么东西。不要以为说我们种了这东西，我们得到利益了，有了享受了，那么占了便宜了，但到末了收成的时候呢，你就看见了，你要收很大的，吃很大的亏。所以你种什么东西，你就收什么东西。你靠着什么东西撒种，你就靠着什么种。听到什么东西说，你若靠着圣灵撒种，就从圣灵收成；你要借着肉体在那撒种， 就从肉体受败坏啊，这个果这个是神定的规，神定的律啊，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虽然亚哈早就死掉了，但是他的血从他儿子就是约兰身上流出来，就流在那个拿伯的葡萄园的地方了。那么就是那血流，那么这就是他撒的种子，他所有的收成啊，也说已经有了结果了。这约兰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是亚哈斯。所以对亚哈斯来说呢，亚哈斯从别州路跑掉了。一跑掉之后，但是这个耶户也说，那要
亚哈谢，亚哈谢
就是犹大王了，跑掉了。那么这个结果呢，也受了伤之后也死掉了，他们就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去了。这犹大王也死掉了。那么犹大王为什么死掉呢？
他跟那个跟他去坏人坏的王去做朋友啊，
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
这个我们等一等讲，我们到了四十节再讲。我们先讲啊，这个第二段14节到29节。
对对对。
哎，
对，你先讲前面这个，先讲第二段。
第二段，29节。
嗯。
第14节20节，我们就讲了平安不平安。那么这个耶户就说呀，你母亲那么多的淫行，那么多的淫乱，哪里会平安呢？然后呢，他就跑掉，把他射死掉了。这就是那个答案。那平安不平安的？那我们常常。这个是常常问到平安不平安是吧？那特别是日本出这么大的海啸啊、地震啊，还有这个原子炉爆炸呀、那这次都不平安。大家有亲友的在日本，有亲友的都在打的话，平安不平安？平安不平安？听着那边说平安，那就没问题了；若是不平安的，那就糟糕了，因为这个地震呢太厉害了，这个海啸也是太那个太可怕了，也是原子爆炸时候了，那这多少人当然被受到伤害，所以日本出了这件事情啊，大家心里都是担心了，为着自己亲友在那儿担心，为着自己家人在那儿问平安不平安，平安不平安？他们呢不仅是在日本有这么大难处，我们会这样问，就是我们平常也是风吹草动啊，也会有些事情的，我们也会在问了这个平安不平安了。平安呢不太容易的，实在是平安呢，有一首诗歌说平安何其难得，这个平安就是不太容易得到的，喜乐何其难寻呢，我们要是喜乐呀，也是不太容易的，是不是？平安也不太容易得到的。我们天天若是能过一个平安的日子呢，每天早晨我们都应当感谢主，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应当感谢主，这一天能平安的过来呀。但是不晓得这一天呢会遇见什么事情，也不晓得我们将来遇见什么事。真是像诗歌说不知道明日将如何，也许一下子天气都改变了，一下环境都改变，谁也不知道了。所以能够平安呢，那实在是何其难得。那若不是主保守的话，那真是不容易啊。那今天我们能够享受平安，我们怎么能享受平安呢？
因为有主在我们心里。
有主在我心里头，
神所赐的平安，
神所赐的平安，对，有主在我心里头，这都第一个答案啊。那第二，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，那我们都有已经蒙恩得救了，我们都有主在我们心的里面，但是我们里头是不是常常有平安呢？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遇见什么难处啊，我们常常问你平安不平安呢、那么或者弟兄姊妹有什么生病的时候了，我们常常问你平安不平安，他说里头很平安的，那我们就很放心。说里头若是不安的话，那就一生病啊，里头不安，那就 可能这个病就比较严重一点了，或者环境上也是也发生什么难处，里头不安的话也是很严重。若是屋里头平安的话呢，那证明说呀，那就是大概是没什么问题的，那就是我们姊妹们所说的把神所赐的平安呢、啊、在我们里头。说我们虽然是已经蒙恩得有平安，能一定在我们里头，主耶稣在我们里头了，神在我们里头了，那么但是若是我们还是需要有平安的、啊、那个平安就是神所赐给赐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，神所赐的。那第二，我们有了平安，有了主耶稣，有了神在我们里头，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平安呢？就缺少信心。说我们信心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我说信心的话，我们在第二再说，这我说太早了。头一件事情呢，必须要悔改。说当你母亲有这么多阴行淫乱，哪里又会平安呢？那你就说你如果还是在罪恶当中啊，你不会有平安的，罪恶不去啊，平安就不来了。从前呢，我们在上海啊，这个在这个解放之前呢，那这个教会这个上海人聚会啊，好多弟兄姊妹出去了游行，叫做福音队，都穿着福音背心在游行。游行的时候呢，那分成一队一队好多队啊，那么这个队啊，每一队的大概有三五十个人，那么分成很多队在上海街上游行，也是很热闹的一件事情。一面游行一面喊，那么喊口号。那我们这少年人呢，就比这个胆子比较大一点呢，声音也比较强一点，所以我们就叫做小队长，小队长就站在外面了，也这个还喊口号，一喊口号，大家那个队的都喊了。我们喊什么口号呢？我们说大上海呀、啊，快悔改吧！这是头一口，第二口号呢是平安不，这个罪恶不去，平安就不来。你们就是不去了，罪平安就不会来了。大上海啊，快悔改吧！那我们就喊着口号，有时候也会唱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。那么唱了喊了出来有点唱，那么这队完了之后，那个队喊，这个轮着这样喊来喊去的。说的确是有道理的，那平安那个罪恶不去，平安就不来。若是我们不悔改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能享受平安的。若是今天我们还活在罪恶当中，我们不肯悔改，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罪，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该有的东西，我们还在坚持。若是我们在罪恶当中，你不会有平安的，说你坐也不平安，睡力也不平安，睡觉都不平安的，所以不会。你罪恶除掉了，悔改了，然后那个平安才能来。说罪恶不去，平安就不来呀。那么必须把罪恶从里头除掉，平安才能来。这第一，第二呢，要相信。相信什么呢？相信神是我们的平安。虽然是我们心情啊，可能是还是会。就是没有把罪恶弃掉了，或者是我们认了罪之后，我们心里头还是七上八下的那个不平安。这要记得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神是我们避难所。不管外面环境怎样改变，不管事情怎样的复杂，那神是我们避难所。我们相信神是我们避难所，我们住在他的里面，我们就能安心。我们还记得诗篇46篇是吧，那里说到神是我们避难所，那么也说到说雅各的神是我们避难所。为什么说雅各的神是，说了三次，那很短的一篇诗啊，说了三次神是我们避难所，雅各的神是我们。为什么雅各的神呢？雅各就我们这些人呢，虽然这样的坏，像雅各一样那样的坏呀、啊、但是呢雅各的神是我们避难所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回转的时候呢，我们神就是我们避难所，我们就住在神的里面。
四篇多少？三十几
啊？
四篇多少？
46篇。
46篇。4篇46篇。
啊，真是，这就是这个诗篇这46篇很好的一篇，很好的一篇诗。这是这个。第二，就是我们相信神既然是我们避难所，那我们依靠神，我们就避难，借着信心。第三件事情呢， 就像我们姊妹所说，神把平安赐给我们，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出乎人意外的平安，那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。那么我们只要把一切事情都交给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叫我们心怀意念呢都不受到搅扰，不受到影响，神把平安也赐给我们，叫那个就平安，叫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想不到的平安，里头就是那样平安，找无人怀孕这样困难，就像我们刚才为了麦尔碰姊妹在那祷告，你们跟麦尔碰姊妹在那交通时候，他们有人去看麦尔碰的时候了，你看那么病得那么严重，已经两年多了，那么严重，一年多了，
一年多，
快两年了，
快两年，
病得那么严重，病得疼痛那么厉害，但是他里头平有平安，他里头平安，有主的同在，里头满了喜乐。那么像奥罗碰啊，他就说到他从楼梯上下来时候了，好像跟天使一样啊，那下来啊，那个满面带放光的，那是一个病人啊，病了那么长久的时间，并且医生都放弃了，没有各种医药办法都没有了，想不到他会有一个平安在里头，那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，叫我们这个人呢不受了影响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，第一我们悔改，那是平安，就没问题，就会来了。第二呢，我们有主住在里头，那主就是我们避难所，我们是有平安的，无论环境怎样改变，我们里头就平安。第三呢，并且神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，那个平安就叫我们心怀意念都不受搅扰了。那我们的虽然是外面环境了，我们觉得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心怀意念还是七上八下的，还是这个心里想这样想那样想啊，叫里头不安。但是我们看见神把出乎意外的平安给我们，就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这是我们今天呢能够在主面前呢能够享受到的。所以那他就说，也对耶稣，你的母亲呢这样的邪术淫乱呢，哪里有个平安呢？若是要得到平安的话，必须要悔改，好了让你能够住在主的里面，主也会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呢赐给我们。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呢就说到这个这应验呢神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语，那已经过了好多年了，这话已经很多年了，那么过了那么多年之后，那么呢还是神的话应验了，说神的话是不改变的，纵然经过长久的时间，神的话到末了时候最至终呢神的话会应验了。所以以利亚说了这话之后啊，人家看了哪里啊，有约这个亚哈的血怎么会流下来到这里口跪舔他的血呢？第二呢，怎么会血流在这个拿破的葡萄园里头去呢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？不会有的。那人家以为说不会有的，但末了时候看见的确是亚哈的血流在车上啊，那他们洗车的时候在池子里头啊，那狗就舔他的血，那的确是。那么他的儿子约兰呢就死在拿伯的葡萄园，那个葡萄园那地方，就在那里呀、遇到一封箭呢把他射，那个血从他的身上就流出来，流在那个葡萄园。他说在什么地方拿伯的血流在什么地方，和他儿子的血流在什么地方，你的血也留在那个地方。那么这是以利亚所讲的话语，说经过那么多年呢，这神的话成全了，所以他们想起了神所说的话语。
第二第三句，不是你那个开关呢？没事。这个东西呢不对。
有点，
那快完了，
那快了，
快完了，
差不多了，
差不多了，这一点点。
那么， 神的话之中，神的话会应验的。
嗯，
那么无论经过多少年日，无论经过多少的波折，到末了神的话总是会应验。那神说了，那神的话到末了总是要成全的。因为我们的神呢，他就是那位信实的神，他是不改变的神。他神不改变呢，他的话不改变，他的话昨日今日都是一样。主耶稣他这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，他的话也是这样，话不改变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本圣经讲到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经过多少年了，在我们起码在我们手里头已经2000多年了啊，新旧约。那若是把旧约加算，从旧约那里算起的话呢，那有3000多年的时间呢，这么长久的时间呢，圣经没有改变。嗯，所有的书籍都在那摆，一版两版呢，都在那再版的时候呢，都在那修订。没有一件书，没有一本书不但修订，不但修改的，都在修改。只有神的话语啊，永远不会修改。你不能把圣经一点一画在那改变它的，因为这神的话，神说了就这样，他要照他的话语来成全一切。在诗篇呢，有一节圣经，我常常想到这一节圣经，神的话大过他的名，比他的名还要宝贵。神的名是宝贵的名，神的名啊是可敬畏的名，神的名啊是呢有严肃有能力的名，大能的名。我们看见神的名，他们奉着神的名啊，叫摊子都起来行走，那神的名是多宝贵的名啊！但是神。他的话语啊胜过他的名，他宁可叫他的名啊受到羞辱，他也保持他的话啊。神的话是永远都不改变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神的话语，要相信神的话语，要依靠神的话语。神的话也是不改变，只要神借着他的话在里头说的话，那话至终是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的。这是我们的一个，的确是我们的一个安慰，也是我们的一个依靠，也是我们里头一点喜乐。所以不仅是在耶西别的身上，在亚哈身上，耶西别身上，我们看见神的话至终完全成全了，也不到末了时候了，就把亚哈一家统统都给剪除掉，都给除灭掉了。然后耶西别出来看见耶户来的时候了，头一件事就擦粉的抹脸，就为什么他这擦粉抹脸的耶西别已经都很老了吗？怎么还擦粉抹脸？是擦粉抹脸吗？
对对，梳头，
梳头抹脸，梳头擦粉，为什么还这样子呢？他本来是要用的迷惑别人多少人的，但是。要迷惑耶户，盼望耶户也能够受到这个迷惑，也能够被勾引，也能够受到他的影响。结果到末了，耶户没有受勾引，没有受到影响。那么他就说一句话，他说心力，杀人的心力。什么叫心力呢？心力就是在这个亚哈的父亲叫暗利，暗利上面呢。就有一个新力，那个新力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，只做了7天，结果呢他就被打败之后，他就把卫所烧掉了，把自己也烧死了。说只做了7天，他就是新力杀人的兄弟新力，那就是说的你背叛呢，也不过很短的就过去了，你根本做不了王了。那么来羞辱他，还是他也不管你有勾引也好，羞辱也好，他都不管，他只顾到一件事情，神的话这样，耶西别要除掉，他一定把耶西别除掉。所以他在楼下，他就对楼上说，谁是站在我这一面呢？谁是在那帮助我的？那么有两个太监呢，那个太监就是服侍耶西别的，他们就从窗子往下看呢，就给看见说他们是站在他那一面的。为什么往下看就站？ 因为你若是你是不站在他那边，你不会看他的，你因为你要站在他，表示你站在他那一面，你要看他，不敢说出来，我们是站在你这边，站在你这面的，当然从楼上也不能下去的，因为他是台阶，是服侍耶西别的，他就眼睛看了一下，一看到这个野户就知道，你把他扔下来，从床扔下，结果两个台阶呢就把他台阶从床的扔下，一扔下去就完全摔碎了。这个人呢，这个血流出来了，那个他的肉啊，一个狗啊也吃掉了，吃到一个地步，只剩下了，剩下一个头啊，是一个手，一个脚了，根本认不出耶西别来了。所以这是神的话灵验在他的身上，虽然是经过那么长久的时间，神的话灵验。那么耶西别死掉了，亚谢呢？亚谢也死掉了。亚谢为什么死掉呢？因为亚谢也不尊重神的话呀。神是说信和不信的人不可怎样
同父异恶，
同父异恶，你不信的人不要和他同父异恶，异恶这个异和不异的人不要相亲。所以啊，我们必须交朋友啊，必须要注意，要小心。神的话给我看，信和不信的，不可同父异恶的，光明和黑暗呢、不可以相亲的。我们若是人在黑暗里头，我们在光里，你不能跟他交朋友。我们是信的，他是不信的，你不能跟他交朋友，不能跟他来往的。我们这神是一个分别的界限，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神，他非常看重那个分别的界限。我们要把我们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，把我们从黑暗里分别出来，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分别出来。你看见在创造里头啊，神就一直在做分别的工作，把所有的从黑暗里分别出来，从死亡里边分别出来，神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分别出来。我们伸手分别出来的一般人，所以我们要站在神这一面，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这是我们今天该有的。若是我们违背神的话语的话呢，结局啊，那只有自己出那代价。虽然舍，当然分别需要出代价的，出代价就是舍弃，无论亲情也好，无论爱情也好，神叫我分别，我就把它舍掉。那这是需要出代价的。他现在不肯听从这话，到末了也舍掉了，把什么舍掉了？把命舍掉了，是吧？命都没有了。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，我们要尊重神的话语，要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一般人。
然后这个太监把耶西别就